大家好，欢迎收听《违章女生拉蕾》，我是美女主持人雷平遥。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我们非常期待的大来宾，她是谁呢？我们来请问我们的客座主持人、客座美女严娜女士。
客座美女，所以你是
来的时候就比较
美，你是专任美女是吗？OK，
那就有我，你是兼任、啊，
兼任美女来这边为大家介绍这位大来宾出场。大来宾是属于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是成立于2017年，除了第一张专辑之后呢，就立刻入围金曲奖三大重要奖项的一个民谣鼓电子皮千和兽，简称民电兽的这个乐团的主唱吉尼。对，当然乐团还没讲过，是青虫，青虫乐团主唱吉尼。
嗨，大家好，我是吉尼。
而且青虫的那个组合的名字，我那时候看到觉得好有趣哦。嗯，就是它是青鸟的青，
对，
然后王虫的虫，
对，
这两者是否有点太极端？
因为当时那个团体取名字是为了想说可以去报一个比赛，嗯，但是没有想过这个团名跟团体就是会一直存续到现在，嗯，所以我当时就是非常的随着我个人的喜好，嗯，想要取这个团名，那就是选了，我就想说我想取一个两个字的团名，前面是颜色，后面是生物，嗯，然后就各挑了就是
其中的一个部分，
对，然后把它拼起来。
为什么不是
那才开始掰是吗？啊，青鸟跟王虫这样子，
为什么？
对，
天哪，我们获得独家消息。
不是，那为什么不是鸟王呢？
我那时候有找很多，就是我其实颜色就是从日本的各种，因为日本形容颜色的汉字有很多很奇妙，什么茶、什么干啊、什么苍之类的，然后就是选了一个比较好写，嗯，然后重摆在一起，感觉他们那个结构都长得很平均，很好排版这样。
嗯，欸，如果是甘虫好像会变成一个中药材的感觉，甘虫乐团，
冬虫夏草，
对对对，
就只在春天的时候，
对，听了会很养生的那种感觉，所以青虫还是其实最棒的组合。
嗯，而且它的
目前看起来是这样，
而且字体是好看的。嗯，对，而且我那时候看到宣传照好像说因为是青虫，所以大家都要穿一些 亮绿色的衣服，或是染发要染成一种蓝绿色的感觉。
我觉得我好像就是在某一个时期之后进入自我探索。
什么意思？
因为以前就是如果在求学阶段，然后到以前有正职的时候，就是大家会觉得你如果需要去求职，或者是跟别人有业务上的接触，似乎必须保持一种样态上符合社会期待。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因为就是做青虫后面的这段时间，我的职业形态跟生活形态变得比较没有边界，所以就上表演课的时候，过去上表演课的时候，老师就会说，哦，其实大家每一种衣服或什么都可以试试看，发现可以试试看，因为演员应该是水可以装进任何的容器。
有什么要心虚呢？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算是一个演员，对，但就是因为表演课上这个笔记，所以就是我觉得后来的日子里，青虫后来的日子里可以实验的时候，就是有努力的去一些我没有去过的地方，比如说发色啊、创作啊，就是各种形式这样。
因为刚刚吉尼自己说到表演课嘛，就是因为我跟吉尼其实认识十几年，然后我是先看到吉尼演戏，在库林街小剧场看到演剧场，然后才去 Live House 看他唱歌。
哇，
对，然后最后青虫，而且我会去注意到青虫，其实我一开始还是不知道是你的团，我好像是在朋友的歌单里听到的。
哦，
对，然后我想说这声音也太熟了吧，我说这是什么，他说是青虫，我想说嘿，然后我就去查。对，然后
但那时候你们已经有特殊关系了吗？
什么意思？
我说你知道青虫乐团的时候，已经那时候你们有特殊关系了还是还没有？
什么叫特殊关系？
就是你们不是有个特殊的关系吗？
哦，因为那个吉尼以前我们曾经是室友这样，对，所以我觉得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开始听到青虫的时候心情非常的感动，对，而且又是别人跟我推荐回来的，你就有一种就是
小孩长大了，
没有啦，就自己的朋友就是非常的有才华这样，对，然后而且是我那时候听到已经是台语歌了，对，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朋友家里放歌单，我忘记是要放哪一首，旁边有人说，欸，这台语歌词写得很不错哦这样。对，
谢谢这位朋友。
当我回去找你第一张国语专辑的时候，我觉得第一张国语专辑还是我熟悉的吉尼，就是会在客厅练吉他在哼歌的。 的那个声音。嗯，对，但听你的创作，它从国语然后跳到台语，我会觉得好像经历了另外一个转变。嗯，就是歌词的意境，然后关注的东西好像长得不太一样。嗯，对，所以在这个创作过程之中有什么，我不知道，我有时候会觉得创作者忽然就是你会觉得他写的词的那个某种他关注的层面，就是你会有种更拓宽的感觉，我都会觉得说他是不是受到什么伤害，所以以至于这个社会一定对他做了什么事情。嗯，对，
我觉得好像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刚刚讲的这段话，就是我突然在脑中有很多就是过去的画面，现在突然有点想哭。
人生走马灯，
就是我觉得刚刚小光的这番话很像是时光机，就是我在穿梭一个时间点，然后过旁边就是一直，
而且从库里街小剧场一路这样出出出出出，
对对对
对，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个改变可能就是如果是从我们认识的时候，那时候开始，就是我觉得好像是因为我开始去更多的关注社会议题，然后就是这个部分小光有参与，就是我第一次去那个士林网站的时候，就是
哦，我们一起去
去文林院嘛，
我们去文林院，然后我们被半夜被困在那个屋子，也不是困在那边，就是我们觉得要抗争到最后，
对，然后我们就是在那个天要亮，就是警察要来把我们大家都脱离那个抗议现场的时候，就是因为手机已经没电了，还在手上写下彼此的电话号码，就说因为等一下警察可能就是会把我们送上某一台公车，然后丢到很远的地方去，
对，有一台车被丢去阳明山，
对，然后大家就是身上至少要有零钱可以打公共电话，因为手机已经没有电。
对，我们好像还在找零钱再递给对方，每个人有几十块这样。
对，然后就是从关注社会议题开始，可能就是更多的在社群上看到，然后去运动的现场，然后后来就是去太阳花，就在丽园里面待一段时间，然后就那段时间，其实我觉得有非常多的运动现场正在发生，就是什么大埔啊、文林院，然后就是太阳花，还有反核，总之大大小小就是超多的。然后我觉得我在现场常常就是会遇到说，今天就是农村武装青年，然后可能灭火器或者是劳动服务，然后来为大家唱几首歌，因为运动时间很漫长，就是大家在媒体上看到的激情可能是一整天的5%，那其他时间大家都在等待，很无聊，所以就会有短讲或者是一些音乐团体带来表演这样。
对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好像这是一个开始，就是我当时就觉得说，就是我除了坐在这里以外，我还可以做什么，就当然肉身存在那里就是已经是一个参与了，但有没有其他更多可以做的事情。然后在后来的工作，其实就是有做一个台北市灯节的活动执行，就是参与在那个标案里面，但我就是专案在里面工作了几个月。然后我在里面工作的时候，就是我觉得里面的老板跟同事就也带给我一些启发，就是说就是我想要在我关心的事情带来一些改变，不见得是用我在社运现场的方式，比如说讲就是某一届台北灯节开始，就是他们不再专注于就是传统的灯具，就是竹子的框子，比如说像光雕，它也是一种灯跟光的展现，然后或者是你做不一样的总之就是用光的这个形式，然后带入不同的美学，那就是关于美学的转化，它其实也是一种参与，可是你是实践在你擅长的领域或者是工作现场，然后后来我就觉得那我好像就是可以试着把这些歌我关心的事情放进我的创作里面这样。然后其实我之前有写过就是在华语里面比较跟社会议题有关系的歌，有一首歌叫什么《亲爱的警察先生》，然后以前我放在那个街声上面，就是因为它这是一个非常特定场合跟议题唱的，就我好像只有在某一年的反核活动的凯道的舞台唱过，但后来就没有再拿出来唱。然后之后开始写台语歌的时候，就觉得说如果 就是透过台语这件事情，就是台语作为一个桥梁，我放进一些我关心的议题，好比说同志或者是环保，那关心这些议题的人他们会更亲近台语，那原本使用台语的族群可能是我的长辈，他们会因为这个语言而亲近我关心的议题，对，就是 大概是这样。
我对不起，我忍不住想跳一下，那你看到今年的台北灯节的心情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其实它就是一个怎么讲，就是我们其实 我其实有去逛，然后就是媒体上我们可能就是看到的是那个据说是殡葬公司做的那个，就是很像是金童玉女嘛。 对，但它其实是规划在一个很多民间灯区里面其中一座，但是除了那个以外，就是其他的民间灯区你可以看到就是某一些国小组、国中组、大学组他们做出来一些美学上很酷或者是题材角色非常跳脱的，就是也是很有趣，但我觉得新闻就是在找焦点，他就是要找出里面一个好像最有梗，大家会觉得最好笑或最可能变成迷因的地方，就是依旧有可以欣赏的地方。
欸，我真的没有想到访问金钟乐团的主唱会就是对于灯节的回答会这么的专业，而且如此的全面还有深入的分析。
对，而且因为我觉得吉尼做过非常多工作，
对
就是类型非常多，然后我刚刚有问过嘛，所以在做这么多类型的工作之中，它会带来一些创作的其他养分嘛，因为感觉你看事情的视角会不太一样，然后你又很习惯多功能在做事情。
我其实不知道，就是我觉得我过去做的这些工作比较像是我累积了一些经营自己乐团的各种技能，比如说如果我做过活动执行，那我可能就是在然后加上我在剧场里工作过，所以我其实在今天之前的专场就是会有大表，就是剧场舞间拉的那种大表，我都是自己拉的，就是我会拉一张大表，然后细到就是所有的行政灯光，然后什么时候有便当，然后歌曲的描述，然后嘉宾什么时候来，就是我因为我在台上就我可能没有办法，但我会拉一张大表贴在各处，让大家就是可以按表操课，即便我们没有舞监或导演，就是看着那张表就所有事情就可以顺利完成。
所以会追求就是分秒不差，
就没有是没有办法到那样，但是就是我会把我知道的事情完成这样。
而且剧团要跟很多人一起工作，还有长时间紧密的相处，那就是这个就你在经营乐团的时候，就是那个协商啊，还有就组织啊，跟你的乐手沟通的时候，也就是有帮助吗？
我觉得我反而是真的更专职在做音乐的时候，变得发现其实我并不是那么并不是那么
喜欢人类吗？
对，
真的吗？这是答案吗？
对，就是我发现，比如说这阵子很流行 MBTI 嘛，然后其实我在青虫之前测都是 ENFP， 但是自从青虫之后就是一路 INFP 到底，就是我就是越来越厌倦社交场合，然后我就过去因为可能各种接案的需求，所以我需要让自己能够跟别人在第一时间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关系，但我现在就是很不想做这件事情，就是我意识到说我其实有一个很强烈的讨好型人格，然后它藏在我的社交模式里，然后我后来就是这几年可能就是做青虫之后，就是这个部分的技能就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然后甚至就是我会希望说所有对外的沟通都有就是有合作的经济窗口去协调所有的事情，那我会希望我在作为青虫的吉尼，我只需要专注在音乐跟我在台上的表演就好，这样。
其实也不是技能变低，就是把那个 有力气的点数挪到别的地方，能量挪到创作这边去。
对，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我是很容易会很想生气，就是
那你现在还好吗？
就这当然之后我就想说，那我要把这些会让我生气的事情都给别人去生气。
会在什么地方想生气？
比如说写来的信然后没头没脑的时候。
嗯，我也会，
我就会想说就是时间人物地点，就是那个就是像写稿不是什么五个 W 一个 H 吗？就这样，你就算只写你好然后五个 W 一个 H、谢谢，就
都觉得可以，
就这样都不行吗？
那还是给别人
关系。做过企划活动的人。
对，而且他是会拉大表的人。
哦，对
对，会拉大表人格，我觉得跟别人不太一样。他应该有个新的就是子分类。
而且不过现在主流跟独立在音乐圈里面其实没有分，也没有那么清楚，我觉得可能也更多的有空间让音乐人有余裕去做，就展现自己比较独特的性格嘛，对不对？
对啊，我觉得主流跟独立可能差在资金的
规模吗？
然后主流 如果你有签经纪公司，是有金主在付钱做你的唱片，那你可能在音乐作品上就是出钱的人还是会稍微有一些他
话语权。
对对对对、
因为你之前也要存钱做专辑。
对。
可是那存钱做专辑然后做完这样继续往下走，你现在的状态是可以专心创作的？
我觉得就是这就是要讲到很现实的层面，就是说当全职做音乐的时候，我反而是我上台北之后最穷的时期，然后最常跟我爸妈借钱的时候。
你说上台北以来，你这样来台北几年了？
我来台北十多快二十了吧。对，就是我其实真的离开学生时期工作之后，我是做青虫之后才跟我爸妈借钱。
所以反而做全职做音乐是最穷的时期，收入什么反而不比
做剧场还要穷。
对，
这我等一下这件事太难以想象嘞、欸，因为我一直以为在整个艺文产业的收入的底层就已经是剧场了。
我以曾经也是这样子想，就是以前就会觉得发某一个案子，然后可能在影像圈大家就觉得、这钱太少，要想一下。剧场就觉得天哪，我可以接，
对对对，
多感都可以。
就音乐成本更高吗？
对，我觉得像是就是有一状态有点像是你在创业。你用一个兼职的状况业余，然后你想要跳升到职业，
对，
但当你的业务量跟你需要产出的东西它顶到那个业余要跨过职业那个时候，可是其实你真正的 income 还没有进来，
对，所以在那个临界点是最
穷的，在那临界点是最
黄金交叉，
你可能需要花的钱跟你想要做的宣传、或者是你产出的东西 quality 已经到可能是职业的水准、可是你的收入或者是名气的流量还不足以支撑你的开销的时候、就是就会在一个、这里摇摇欲坠，有可能就是在这里陨落。
陨落
你说被集成的那个地方吗？
对对对，
所以你现在还在那里吗？
我觉得我是就是就有尤其是就是去年这张、正在结案的时候就想说、真的不可以再跟爸妈借钱。
那要怎么跟爸妈说要借钱？这是你第一次跟爸妈借钱吗？
我现在、就是做完第一章的时候，然后就是遇到疫情。然后就是因为在专辑要制作的时候，就是你会很多时间都卡死。那我就没有办法去排案子。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又没有很多表演，或者是表演一直在取消，就是很不稳定。然后我就跟我爸妈借钱，然后我还哭了，我就说妈妈对不起，就是，然后我觉得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好笑，就是我妈也在哭，我妈就说啊你不要哭，妈妈这样很难过，你要多少钱妈妈都给你。
妈妈说出了你要多少钱妈妈都给你。
对对，
这是一个狮子大开口的时间吗？
对，就是我没有跟妈妈说，就是这个月可能先几万块这样子，然后没想到这几万块就绵延了很长的时间，因为就是疫情很长嘛。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就一直有个愧疚感，就是爸爸妈妈可能已经是退休或者是即将要进入退休的年纪，然后他们应该要不需要再为儿女的生计 感到烦恼、嗯、可是对，那我就觉得 我很像是爸爸妈妈就是现在做的事情其实是在支持我跟实现我想做的事情、嗯、因为他们其实已经就是人生
应该安享晚年是不是
对对 对, 對然后 我觉得可能是到就是第一张入围金曲奖的时候，我的那个愧疚感有稍微舒缓一点、嗯、我就想说啊，这样好像借钱有比较有底气，因为至少
有入围，
所以金曲奖入围者的身份在借钱。
对对对，就是代表说这个投资可能是有机会的这样、嗯嗯。然后我爸那天过年的时候就有讲一个我觉得很幽默的事情，他就说：“那就是现在做第二张了，然后就是在去年还是有借钱嘛。嗯”然后爸爸就说：“哦，当时借你钱就是很像是乌鸦丢石头到水瓶里面，就想说再丢个几颗就要满出来，
就要喝到水了。”
对，那爸爸想说怎么一直丢一直丢水一直不满出来，而且他全部都是用台语讲。然后爸爸就说：“啊，熊公吼，那九桃哥六鬼啊的。”水都会滴出来、啊、一滴蛋水都没滴出来，什么 Q 没酒桃啊什么的是
已经 Q 没酒桃了，
对，爸爸就觉得说就是这个终点在哪里，
就是一个水缸，
对，
然后里面是司马迁会流出来这样
那你怎么回答？
我就说快了快了
哎、欸，等一下，我刚说司马迁是司马光，为什么司马迁流出来
哦，不是这样的对，所以可是其实爸妈我觉得他们对你的做的事情算是支持的，嗯，可是愧疚感是你自己从你自己这边长出来的，嗯嗯，因为他们有给你这种压力吗？
我觉得他们的就是他们讲这些事情都是在开玩笑、嗯、可是我觉得因为我其实就是我觉得一切的那个路线开始可能就是往一个爸妈不期待的方向，就是因为我去念了北艺大
所以先把期待值降低，
对，就是
然后又做了剧场。
在北艺大之前，就是我其实是大学毕业之后我就想说那我就去一间贸易公司工作、嗯、我当时有玩乐团，可是我的心态就是说我找一间公司然后正职有稳定的收入、嗯、然后我就是假日玩乐团，然后也没有觉得说这个音乐要干嘛，就很像是大家周末会去打麻将或者是去报时一样、嗯、就是它是一个我觉得我想继续做的事情、嗯、但是就是自从我念了北艺大之后、嗯、我就是脱离这个觉得要自给自足然后稳定然后不要让爸妈烦恼，可是做北艺之后就开始产生一些
就不是主流的那个游戏规则，
不是主流，对，然后他们就是跟我觉得跟爸妈对于这个世界非常的陌生、嗯、那我觉得他们很棒的点是就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去了解我在干嘛、嗯、然后就当然就是我觉得我也很棒，因为他们试图跟他们分享说哦，我都在做些什么事情、嗯、那就是因为他们可能也是一知半解、嗯、可是我觉得能够继续做这件事情非常幸运的是今天就是、哦、我爸妈他们有能力可以照顾自己、嗯、就是我不是有一些人可能他一定要赚钱、嗯、
要拿钱回家，
对、嗯、那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就是我没有这个负担、嗯、然后再来是就是我要从家里借钱这样、
嗯、我觉得你跟你爸的关系还感觉很可爱，就是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用台语创作其实也是想要让、嗯、不熟悉现在正在发生的各种议题的长辈能够了解现在社会上年轻人遇到困境嘛等等的、嗯、我想还零星，嗯，是这样发吗？天哪，客家人觉得很惶恐。
是是是
对，我觉得里面其实也是传达这样的概念，嗯，对。然后我就看之前的报，就是访谈、嗯，其实很常会去跟你爸分享你写的台语歌，然后常会让他就是 beatbox 跳，这样吗？
你讲的很好了，
很棒，你表现得很好。我就是会写完之后，然后传给他们听，嗯、然后。听的时候就会得到一些反馈，这样、嗯、就是比如说上一张专辑的《大树公》，嗯，我爸就说这歌真的太长太慢了，谁想听这么长的歌？
爸爸是想要跳起来是不是？
急性子吗？
爸爸一直觉得就是要是活泼，就比如说上一张可能就会比较喜欢《Warm City》跳够，因为他觉得就是节奏
要可以跳起来的，的确要跳起来，
《Warm City》跳够也蛮可爱的，
对对，也要跳起来，然后。 然后像就是这张专辑的就是 Cam 金安楼戏、嗯、就是我很多报道都有讲到、嗯、就是我爸想说哪有写什么歌给我让去戏什么就是啊那太丢就是他会有很多他很直觉是、嗯、但也没有就是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我是不会因此而改变的就是、
但即使要借钱还是不会改变创作的初衷
算是 sponsor
没错就是不太会指手画脚的 sponsor
不会因此把歌缩短或是调快
没有这回事
、哦、我要跟你分享一个就是我朋友说他有一次开车就放 Camji Anno 戏就是刚好放到不是故意的、嗯、然后他妈听一听就说哎呦就是用台语就说这首歌很刺激 嗯， 嗯，对得到一个很刺激的一个评语对因为我想说长辈其实好像对于这种尤其他写在歌名里面
嗯，对
对他本身是真的是一件有点刺激的事情
就是对我其实自己写完的时候我没有这个
没有特别
我没有特别的感觉跟反而就是爸爸妈妈听或者是在访问的时候会有人说怎么会写这么强烈的什么然后我就想说是可能我的那个价值观是跟他
你的耐受度不太一样
对对对
对 这对来说就是个名词这样
嗯，但是 K 戏没有那么容易还要 Cam 金
对啊是很啊是一个非常有负责任有肩膀的
对
对
而且有计划
是、
嗯、对
谢谢你的肯定
可是像在写尤其是第一张专辑是国语然后你后来决定把等于是你把边界都放掉各种尝试然后开始做台语创作嗯，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可能即使是 我因为我刚刚说我跟景怡认识这么久但我不知道台语这么好、嗯、对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平常都还是用那个华语在交谈嘛
对、嗯、
对可是你这样在创作的时候因为它已经不是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了、嗯嗯、那你在创作的时候在写词、嗯嗯、在想这些整个歌的结构的时候是用到不同的创作方法吗或者遇到什么困难吗
我觉得是就是一个部分就是因为我小时候跟阿嬷阿公阿嬷住很久、嗯、我就是其实十岁之前我都是跟阿公阿嬷住在一起、嗯、就爸爸妈妈会可能一个礼拜来看亲、嗯、或是晚上吃饭的时候来看我们、嗯、就是所以我觉得好像是有一个我自己开始写台语歌之后才发现我可能有一个台语硬碟在那边、嗯、然后我可以去存取可是我没有用到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说哦原来我知道这些话、嗯、比如说像大树公写的狗不理中、嗯、然后大家就会说这个词你什么时候去听到或什么但是
很文、欸、
对但我真的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
你阿嬷好讲狗狗不理中
我真的不知道但 我又想说有没有可能是小时候跟阿嬷看什么杨丽花歌仔戏、嗯、或者是某些我根本就不知道的时候他就是已经放在我的那个音碟裡
是用语音的档案
对
在存因为我听到那首歌的时候我那时候有认一下因为我阿公很喜欢讲这个字、嗯、但好像他都在赌博的时候讲他就阿狗不理中然后就会打什么牌、
就是可能打出去就会被糊了或什么
对对对
就是不得已了但就是只能打这支
这对可是我完全也不记得我记得这件事情我是听到你唱出来觉得这个词
是
一个
很熟悉的
被召唤回来了
对对对
整个牌桌都出现了
对对 对，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这个感觉、嗯、那就是从写台语歌之后我有做的事情像是就是尽量在跟爸妈讲电话的时候就全程都用台语、嗯、平常就是掺着讲、嗯、然后我有去上那个台语文的课、嗯、就是 for 写台罗这件事情、嗯、因为我实在太想知道就是这些留言都在说些什么
哎、欸、对我看你的歌词还有人用台罗去把它
对
翻一遍
对， 那因为我其实因为我妈妈那边都是基督教长老教会的、嗯、所以其实对于罗马字台语写成罗马字的这个系统、嗯、我是熟悉的可是就是它就是很像是拼音系统嘛比如说我们学 KK 音标它是这个发音那你在台语里面它是这个发音、嗯、那像中国也有一套它是汉字拼音、嗯、就是他们就是只要你认识26个字母、嗯、然后你稍微学一下发音就是我觉得就可以上手、嗯、尤其是你原本就会讲台语的人、嗯、你大概可能我觉得在两个小时之内应该就可以看得懂、嗯、可是看得懂到书写它又是一个距离因为它会有一些音调标示上跟什么变调的规则、嗯、就是书写的条件這樣、嗯、可是就是我就是有特别去上课想要更了解说嗯，就是大家留言这么在乎这个字怎么写、嗯、或者是要怎么用罗马字写、嗯、就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样嗯嗯
因为台罗的话我不会写，但是如果有人用台罗留言，我是会试着念出来，然后我要念出来听到音我才会知道那是什么，
对，
但是我不会拼它这样，对，但是你看懂这些留言之后，然后你在创作的时候现在是用台罗吗？
不是欸，我其实是都混着写，因为写的时候就是要用一个，写的时候不是那种怎么讲，比如说我现在写成都是汉字或写成台罗，是很正式的，它是一个稿件要给大家看，但是我在写的时候是什么字都可能会，
就让它流动快速，
就是对，就是我可以怎么记方便我就怎么记，所以我可能里面就是会有华语的写法，会有政治的写法，它有一些是我觉得台语的政治不足以标示，就是我看那个台，有些台，因为有些台语政治，它直觉的没有办法让你想到那个音，
对，
所以我就会写成台罗，所以就是我的歌词其实是很混乱的系统，
所以那个手稿其实很适合被展出，
如果有一天。
对，因为它是多方汇集，就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状况、
啊。我觉得讲，就是我觉得多语系统其实就是我们的成长历程、就是小时候在家里讲台语、然后到学校跟同学讲华语、那求学的时候考试可能学英文、然后看动漫的时候学日文、追 K-pop 学韩文、就是其实我觉得多语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样态、所以我就是在上一张跟这张就是也有试一些，比如说把华语跟台语混在一起写，台语里面混英文、就我觉得因为我很喜欢押韵、就只要韵尾上好像过得去，我就很想要押押看这样。
我觉得刚刚听你说就是你的台语歌词是不就怎么讲，就不知不觉是来自你过去跟阿嬷阿公相处的那个语料库嘛、所以我就想要说，哎、你其实后来在解释你的台语歌词是比较直白的，希望可以大家用听就可以听得懂。就对于这个直白，跟文雅之间的选择，是因为这样来的嘛、因为它是你本来就小时候日常生活中常常会使用的语言。
我觉得是这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我觉得这可能跟我求学经历有关，就是我念新闻系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写成稿就会希望就是他可能是我有点忘记当时年龄，所以是就是说就是我印象中就是采访写作老师是说希望国小认得字的人就是看你的稿就可以看得懂、然后后来在剧场里的受训也是希望我现在讲出来或者是我音乐剧一唱大家不需要透过就是有文本才能理解我在讲什么、所以我觉得我写台语词的时候也是会很习惯用这个方式去思考、
但因为风格是新的，就跟过去的可能台语的歌的那个音调就是不一样，你们要重新把新的风格然后用这个台语装进去嘛、对啊，那所以就是在押韵啊避免倒音的方面就你要试很多遍嘛。
是很多遍，我觉得我写的时候通常都会是尽量往不倒音的方向，可是我认为导音它其实是有容许度的，就比如说前后文意如果建立起来了、那你可能就不会把这个字听成别的字、或者是我第一次唱的时候这个字没有导、但第二次导，但你已经建立你知道说这个字
是那个字，
对，就是它其实是有一个空间、然后甚至我会觉得我不确定会不会、但是像华语歌也是从一个完全没有导音、可能民谣的路线民歌，然后长到现在就是有些歌就是真的是你不看歌词会听不懂、但大家已经可以接受了、就是会不会有一天台语歌也变成这样就我不知道、可是我会觉得现在就是一个各种风格正在成长的时期、它可能变成任何样貌這樣。
而且因为你的歌词我觉得就是叙事性蛮强的，就是真的感觉就是会有一个说书人慢慢在推进一个故事。那我也很喜欢你那个春娇尬春娇。对，就里面有就是说春娇在外面工作，然后春娇在家里面等。就那边立刻就有画面出现了。
就是这个就是这是在那个2018年的11月24号之后写的。因为就是那天的那个公投的结果就是我觉得那天的气氛就是真的很不好，然后甚至就是我有听到说我某一个朋友从剧场排练离开之后看到这个结果，然后一路 他没有就是坐任何交通工具，他就是一路哭着走回家这样。然后就觉得说，哦，我想写一个歌，就是他不是悲情的，他就是用一个日常的故事，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因为不熟悉或不认识，所以会有偏见跟误解。那如果说就是你透过这样的叙事，然后他其实也就是我们某一个朋友的故事的时候，就是是不是怎么讲，就是那个距离感不会那么强，就是可以帮助大家彼此认识这样，
就可以拉近一些。而且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就觉得说，终于有台语的女同志的歌。
我不知道，就是我想说会不会是我台语歌听太少，因为我不确定还有没有其他的这样。对，
我觉得以前台语歌有一些是它的歌词听起来你听不出来它的性向，对，就是听不出来性倾向，它可能是异性恋，但有的时候 MV 里面会有男男或女女，但是直接你可以从歌词听出来的比较少，对，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像曹雅文的歌，对，你会知道哦，有一些元素这样，对，他的，我觉得现在台语歌就是可能他的跟你的，我会觉得会有一些比较活泼的多元的元素在里面，对，也可能是我听的不够多这样，对，但女同志类型本身就很少，对，因为我觉得台语歌在某一个路线下来是有一个他自己的主流的脉络的，
是，
对对，因为我有听过我朋友就是推荐一些新的比较台语歌手给妈妈听，但妈妈可能就是还是比较喜欢江蕙那个路线，对，我觉得有一些就是我们对台语曾经有一些既定印象，
是，
对，但是新的创作人一直在把很多的可能性一直加进来，对，就是都很有趣这样，对，
了解，
那你会跟就有机会跟比较就是前辈的台语歌手对话或合作机会吗？
我们就是第一张跟第二张广播通告的时候都有去那个，是第一张不是上去年的单曲跟今年，就是有去上那个蔡正南大哥的
，Oh my love，
他爱蔡正
南，冷静一下，我冷静喝酒，
就是。然后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亲切的前辈，然后他就是也是在我们歌词上有给我们一些肯定，他就说哦，就是他觉得这个路线很棒啊，然后比如说像这次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他听最后一首歌下班的时候，他就说哦，就是你们就是这个年纪，然后就是会写这样的台语词，就是是一个程度很好的那个，我就很开心。
天哪，你真的很光荣哎，被智男
真的。
你有打电话跟爸爸说吗？
蓝哥，我是去年去的时候，就是请他跟我一起拍一个那个 reels， 然后就说就是这张好听吗？什么？就是他不是有一个维大利广告词吗？
你看买的在，
你听看买的在，就是让邀请他跟我拍一段推荐我们歌的影片。
你相信年轻族群好像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那个到现在还会重播呢？
大家不知道吗？
会吧？
好，那我自己很喜欢
维大利，碎啦，
对。
对，这感觉可以用这个图再跟爸妈借一些钱。但今年会再借钱吗？
希望就是不要啦，但就是这个也是要，这我没有办法控制。
而且接下来要砸钱了，
对，
有个最新的活动要推出了。
要怎么样才可以让吉尼不要跟爸妈借钱？
对，而且这个名字，这个
完蛋，这会不会是这一期节目的名称？
不是，这名字我觉得爸妈会愿意借你钱吗？
爸妈，我
为什么专场会取烂在沙发上这个名字？他是要用国语念的吗？
对，他是
在你的想象，
这张专辑里面唯一一整首都就是没有台语的这样。好，我其实是想要叫 Cam 金安楼戏，但是被团员阻止。
但你说参与的人都是，
而且我连那个。就是从写这首歌之后，就是我就连那个主视觉跟场部这些事情都想好了。
然后嘞，
然后因为《Cam 金游戏》是专辑的先行单曲，
对，
然后他又放第一首，
对，
所以就是很多新闻稿访问或者是采访的人都会围绕在这件事情。那团员一方面觉得这个东西已经被重复很多次，就是专辑发行是十月，一个专场已经在三月，他已经发酵一段时间。然后又觉得这个议题就是有一点硬，他们就说他们想要叫烂在沙发上， 所以就这样
烂，因为也是有因果关系啊，就是先扛起来裸戏之后就会烂在沙发
上。不
没有关系，
你的视觉是往这里
死在沙发上面，然后那个烂literally 的，
应该
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周边会有点难卖，
可以卖芳香剂之类的。
我之前去经过 Lexi 他们在办那个专场，是那个仙人跳清明节那个时候、去年，然后门口的布置都做成像花圈一样。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是可以接受，
我觉得大王可以接受，而且他们的仙人跳是就是之前 before， 所以真的是仙人对，我觉得好像现在的对年轻人是不是可以接受这件事，
就我就是原本就是很想要做就是那个系列，然后可能就是很像灵堂或者是、
那请问里面的照片会是放谁的？
就放我跟我的猫的剪影，因为我们就是专辑里面有一页的插画设计，就是人跟猫的剪影，那它外面有一个框，
你觉得刚刚好，
而且我没有跟设计师讨论，我就说天哪、就是我的遗照就要长这个样子。
就你真的，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百无禁忌的状态
的女子，
的女子，对对。
请问你的星座是什么？
我是那个太阳射手，上升水瓶，月亮射手。
哇，我真的很自由，
他是自由奔放的灵魂，
对，
无比自由。我一定要爆你一个料，就是我们以前在当室友的时候，
他裸身走来走去，
没有没有，不是这个路线。他有一次买了红豆饼回来要吃。然后把红豆饼放在沙发上，放在桌上的时候，我当时养的黑猫琪琪，就是因为黑猫琪琪流浪过，所以它会吃人类的东西。然后吉尼就是离开了一下，琪琪就把它红豆饼叼走了。然后一叼走的时候，吉尼的一般人类会怎么样呢？如果是你的话会怎么样？
你说叼走？
对，猫把红豆饼叼。
或看猫在吃吗？它嘴巴
还没有就叼走，就是叼了就跑。
我会想要追回来。
对。吉尼也追回来，但他追回来之后还跟猫说他抢回来之类，他就把饼吃掉了。然后他还后来跟我说，红豆饼上还有猫咪的小小的齿印，小小的齿痕。
因为我那时候是去上洗手间还进房间，然后我想说红豆饼怎么不见，然后就看到琪琪就是他还没开始吃，
嘴巴里含着
含着
叼着一个跟他头差不多大的红豆饼，然后就是这样回头我说琪琪我的红豆饼，
然后就去跟猫打架、然后就把饼抢回来。
那还是安心的把它吃完，
但他就会吃
一般人不会吃吗？
好像不会会吗？你会吗？
因为我比较少养猫经验，所以我可能不会吃。
被小动物叼走之后，
你说你会吃吗？
我不会
你不会吃
好吧。
而且专场是可以大家带猫跟带长辈一起去吗？
可以带长辈、
可以带长辈、
可以带长辈。我看到就是有那个粉丝留言说他把我们的歌推荐给他55岁的爸爸、然后他爸爸非常喜欢，还跟他说那你也要买我的票，所以他是已经买了票，然后会带他的爸爸来、我就在想说我是不是应该想一些爸爸妈妈会喜欢的吉祥话，像什么妮妮村妮妮虎妮妮去大厨什么什么破虾吹了去，就是想说是不是要有一些那種
秀场的感觉。
你要你要，
而且因为你之前跑很多场是在庙的前面唱的、那个时候也要准备这些吗？
那时候不太会准备这些，但是我就是会掺杂一些台语的 talking， 或者是用台语介绍我们的歌这样子。
你们音乐风格在庙的前面就是大家感受如何？
我觉得就是会有，就是真的会有，长辈来在看完演出之后，他们现场可能不会有什么，他结束他们会来留言说，我在哪一天，然后听到什么歌，就是长辈的类型比较像是他们在 Facebook， 就是一直按你照片在每篇文按赞，
就表达
来
到
此一游，
对对对对对，
有点可爱，所以你目前有觉得你们的那个。就是听歌的听众的年龄层，
我觉得超广的，因为我们就前两个礼拜在一个台语生活节表演，然后因为就是有一群人，就是他们因为希望可以让他们的小孩子就是都讲母语，所以他们有台语的亲子共学团，所以那天就是有一个台语亲子共学团在台下，然后超多就是全台语的小朋友，他们都会唱我们的歌。而且就是中间他们还打断我说：“我想要听了好听，了好听。”这样
阿夸面有没有来？
我就说了好听，那个阿夸面的 rap 太紧啊，一波来不要多唱。
还可以直接点歌这样，还是其实小孩会唱阿夸面的 part？
我跟你说，后来接到小孩的投稿，就是爸妈妈会录一些小孩唱大球功，或者是小孩唱了好听的影片，传到我们粉丝专页给我听，就说下次阿夸曼如果没有来的话，我们可以上去代劳，
有一点可爱，
对，
就是，我觉得这完全是我意料之外的，就是比如说，因为现在比如说上一张写同婚好了，那你没有想到说哦，是不是明明就是有写同婚，可能我有些人他们不会那么，可是就是别的歌他在一些奇怪的地方，然后
都会发酵，
就发生一些新的事件这样。
而且感觉就是亲子共学团，除了一起学台语之外，好像可以对一些
性别意识，
对，
还有生命
教育，不知道怎么教小孩的时候可以用唱的哟。
对，所以类型非常广，这样。那综合以上来台北就是快要20年级，你现在是过得好的吗？
很近，我觉得啊。我就很难，就是用好或不好。但我觉得我可能就是，我觉得 overall 我应该有就是变得更像，忽
然讲英文了什么，
变得更像我想成为的样子。就是我觉得我有在往那个方向趋近，这样。
就在创作路上是继续往前的。
对。但是那个物质生活上，可能还是需要大家就多买一点专场。
3月22号，
对，要不然我们再把那个资讯再说一次，
我们会贴在资讯栏这样子。但我们请吉尼再宣传一下。
好，就是3月22号在台北华山的 Legacy， 我们会举办我们第一次的千人专场。烂在沙发上
欢迎大家一起，
欢迎大家一起来看我烂在沙发上
所以你开场会坐在沙发上？
我有跟我们的那个就是舞台装置要求说，我想要有一张沙发，就是多大没关系，
但是
我要可以坐在上面。
但你就一边烂在沙发上，一边还是会讲一些长辈喜欢听的吉祥话
好像你太努力，
感觉好像有点没礼貌，就是讲那种什么长辈吉祥话是要卡起来什么这样，
卡起来
会变成像竞选的场合。可是那这样表示，其实专场的名字选的是对的。因为如果是卡起安楼戏的话，你可能要被从一个地方被推出来，然后要按升降病床，人才会慢慢就是前面有些果冻，
会有互动装置。
对对对，然后所以观众的尖叫声到一个阶段，你才会慢慢的被升
起来，
你才会坐起来开始唱歌。
可是如果是那样，是不是就代表说我可以在进来的时候有一个收白包的那个礼金台？欢迎大家用白包投呢。
那你会给我们毛巾吗？
可这样你爸爸会生气。
毛巾这有切合乐团毛巾的。
对呀、
可以耶。
我是想说
下次可是我觉得我现在边界感有点不太对劲，就这样到底是不是可以的？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哎、
欸，因为是不是有时候？因为我记得很多年前那个。有个剧团，他们做了一部戏叫 RIP， 是在华山那个剧场。
你说李明成？
对，李明成的戏，奶爸的戏。然后他们好像拉到了，因为他们演的是就是一些生命的逝去。然后我记得他们拉到龙岩的赞助嘛。
真的吗？
对，
我不知道，因为我就是有去剧组工作，但我不记得这件事情。可是就是，我觉得这东西应该还好吧，
因为他们把。可是我那时候遇到一个状况是，他们把那个取票就是进场口，布置成一个像是一个灵堂。
你说他没有罐头套？
他没有罐头，他有些白白的东西。然后我记得拿到的节目册还是什么，好像有龙岩的宣传，
是以不稳的方式，
就是会有一些宣传。对，我不知道观众会不会，我好像就因为你才去看那个戏的、
真的假的？RIP 是在华山的那个酒厂，
乌梅剧场。
我对那出戏唯一的印象就是，因为导演一直要求还可不可以再暗一点，可不可以再暗一点。然后灯光就
你那时候做什么？
我忘记了。然后灯光就说有，我有暗了，可是其实没有，就是因为他已经觉得已经到底了。然后导演就说：“哦，好，有暗就好。”就是
现在说出来是
暗到看不出来的，还有没有暗？
把这段剪给李明成，
送给李明成。
其实有一整段的戏的打光只有。摩托车的大头灯
就很暗，
很暗哎、欸，很暗哎、欸，这是年轻的时候才能看哎、欸。我现在这年纪去看，我看不到演员在干嘛，
是要闪光了是不是？
对，这我这是一个年
齡，就是眼睛会因为年老化，然后适应黑暗的速度越来越慢。
谢谢你的讲解，
但我们很确信去烂在沙发上应该是不
光线会足够，
因为我们还有听觉，
还有听觉。然后现场会卖一些周边吗？
现场会卖一些周边。
你这次做了什么周边？可以说了吗？
可以说了，就是， 我们在那个我们的赖社群里收集意见，因为我们每次都觉得说，周边如果都是我一个人决定的话，最后就会赔钱。
你如果没有理会听众的意愿，你会想要做什么？
我之前就是有做过那个，做过应该从我觉得很失败的部分好了，好，就是做过一个粉红色透明卡带，然后在日本做，然后我先开预购，一张是190块，但是后来发现就是含那个空运的成本，因为我们做的量很少，然后还有我要的折页什么，最后那一张成本是超过200，然后预购已经卖了100多张，就是
卖一个赔一个。
对，然后还有就做过纸胶带，就是我刺猬的纸胶带，然后还有还有什么东西啊，还有一个前母样式的徽章，然后是一个金币，然后旁边就是有一圈蝴蝶在飞，就是那个
所以开始听听众的意见
就想说大家都想，因为我就是纯粹会觉得说，哇，干这个很酷欸，
做前母有一圈蝴蝶，听起来有一点酷，
因为那是青年东新希望的周边，我就觉得那好像围绕着关于新年会有什么开运的前母或什么，然后啊，然后我们做粉红色的袜子，可是没有卖得很好，然后我今年专辑发的时候，新专辑的时候做一个就是青虫的那个标准字上面那个绿色的 T 恤，然后正面就是 Leo 跟猫的那个遗照的剪影，这样
你不是已经把它变遗照，它就是一个照片
好，然后我就有看到说，就是有留言说，吉尼，就是我真的很想支持你，可是这个颜色实在是看起来就是
很难，
很黑还是什么，就是太挑肤色什么然后我又想说，好，所以我不可以就是再这样想干嘛就干嘛，要稍微收集一下啊，所以最后我们就是在那个社群里收集到意见，有那个像什么随身小包有吗？还有那个环保杯套，那他们还有要求一些渔夫帽什么，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做那么多品项，所以就是这次会有新的随身小包跟环保杯套。
但是颜色你是选什么颜色？
颜色就是选一个比较像是没有那么难打的颜色
因为我之前跟设计师朋友出周边，然后我们有出过粉红色的 T 恤，也有出过一种蓝色，是那种哆啦 A 梦的那个蓝，然后你一开始在试水问的时候，大家都说很可爱很棒，
对，但大家都不买，
大家不敢买，因为他们买不知道该怎么搭。
对，我就想说，
粉红色我觉得真的是卖最差的，不要再出粉红色的东西了
我们粉红色袜子还没有卖完，到时候专场那里
还会有是不是
大家大胆的搭下去啦，因为脚还应该不会挑肤色嘛。
对啊，你裤子穿长一点就盖起，
可是你裤子，我觉得你如果穿裤子然后你全身都黑的这么潮，然后你露出一截粉红色，是一个很有品味的感觉。
对，
没错，
对，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对，所以这一次的专场就是这些周边。
对，
那你有对他们一个期待吗？
你说对周边有什么期待，还是对粉丝有什么期待
对你自己
对你自己也可以。
对，我自己有什么期待吗？
就是办一个千人专场，你现在是一个紧张的心情吗？
我好像就只会焦虑票卖不好而已，就是对于音乐上的呈现或者是台上的事情，我通常都觉得真的本来就是我们该做好的事情。我比较怕就是赔钱然后会欠钱然后
就想很实际的事情，
爸妈可能比较紧张一点。
对对对，就我觉得就是就不会是一个 artist， 比较像是一个
经营者，你现在是一个执行者在担心的事情。
对 对， 對，
所以大表已经拉好了。
大表还没拉，最近在那个统整工作人员名单跟进场时间。
你该不会连便当都要坚持自己订吧？
没有，就是到这个规模就没有办法，
可以放掉了。
对对对，
但无法控制到所有细节，你会不安吗？
不会，我觉得我后来学会的方式就是，我找到我很信任的人，然后我可以完全不讨论细节，就是只要是人是对的，我就相信啊。那个青虫就是很常在访问的时候讲八个字，就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你
毕竟找制作人也是走这个路线嘛。
对对对，没错，就是这个。就所以就是比如说在像我们合作的灯光师，就是也是那个北艺的学长赖克，就从我们在小地方，然后 The Wall， 然后现在在 Legacy， 我从来不会管赖克要干嘛，我就是把我的曲目排给他，描述给他，然后我就说想干嘛就干嘛，然后就这样。就不讨，他会知道名字是什么，可是我们就不针对细节讨论这样。
这好像可以做周边呢、欸，
就是想干嘛
想干嘛就干嘛，
还是以人不用
做成匾额的形状，然后雷雕以人不用用人不用，好像会赔钱，对不起。
就是，可是不觉得就是在做周边的时候，你想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是很愉快的，
很来劲，就觉得干很屌哎、欸，就是
对。可是当你一回头看到库存，
发现大家都不买，
心情会很差。
而且现在就是都归，因为我家在六楼，没有电梯，所以就是这些东西都不会放在我家。
哦，吓我一跳，想说如果没卖完，你要扛回去。
没有，就是都放在那个我们另外一个团员贝斯手他家，但他家是一个大概五六坪大的套房，所以。就是他的那个货已经是堆到要天花板那么高，就是各式各样没有卖完的，
太悲情了，
都在国王家，
都是他家、欸、
大家拯救一下国王的小套房。
哎、欸，对，那对于刚刚接触你们，然后还在犹疑，觉得到底要不要去听专场，因为现在可能活动很多，我想说要就是要审慎投资，对不对？
是是，
所以你会有什么觉得请安心进场的一些想法给他们吗？
请安心进场的想法，我觉得我们的现场的氛围就是不是那种会冲撞的，就是当然就是你如果想要冲撞的话，你可以用安全的方式，但是我们的粉丝跟聆听的氛围比较像是，就是大家会。很友善的回应你，然后不会有很激烈的肢体的冲突、然后
就大家一起轻轻摇摆，是不是？
对，我觉得比较是这种可以舒服聆听的，所以比如说是真的有家长说他们想要带小孩来，就是是一个小孩或者是50-60岁的人、你来听，你可能在现场除了脚会有点酸以外不会有那种身体上负担、然后音量上可能也不是那种超级重的音乐、不会有什么嘶吼之类的、然后会有一些
就是扶老携幼都可以进去这样子，
老弱妇孺都可以，
对，
安心的进
场，不会出现什么18禁的事情。
我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一直在想说就是去看表演到底要注意什么事情，那我自己去看表演，我只是就是我不喜欢很吵，然后会有人推来推去，然后很大声，
对，
就这样，
所以就是一个舒服的场合这样子，
而且歌单有精心的安排，
对，
对，然后我们有邀请阿夸曼来合体
，Oh my god！
所以就是刚刚那个有一些
小朋友派不上用，
那些幼儿们。
他们要在家练很久，
他们可能在家练很久了，看一下台下跟着唱。
欢迎大家安口说再来唱一次，
而且可以用小朋友的合唱，好像也不错。
我觉得小朋友唱那个什么大叔公的影片，我就觉得很酷，因为我收到一个是2岁的小朋友，然后我就想说，我这对儿童很不熟悉，因为他2岁已经可以。
发展成这样，
对，就是他语言能力已经是到这个程度了。
有，我看到你转发，
对，但我没有把那个声音档放出来，因为就是有脸嘛，所以就是我觉得那个图不好压。
对，所以2岁应该是你目前的那个年龄最低的听众，
我觉得
可能有些婴儿还没有出门。
我觉得是哎、欸，就是他会跟着唱那个歌，
对，这很厉害。
好，感觉会是一个舒服的夜晚。
对，而且我之前过年的时候也会重复听那个《新年东新希望》
啊，我自己超喜欢这首歌的，就是我觉得它没有在流量上没有就是我以为的那么好，但是我自己个人很喜欢。
对，它很适合一直听哎、欸，
真的吗？
对，这首很适合广传，你就假装这首是新歌，今年再赶快再重新
再收到专辑放一次，
就再来一次这样。对。就是我觉得今年有很多非常有趣的歌，而且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台语听力没有到那么好，有时候有些词真的是会对照一下，但是有时候听到的时候那个词会给你一个感觉，对，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台语学习好方式、欸。
我觉得就是像我以前学唱日文歌、 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不是真的已经会写五十音，然后也是用一些罗马拼音空耳奇奇怪怪的记，可是就是你可能对某一段旋律有感觉，那就是你亲近那个语言的开始。
是的，对，我们好像以前学其他语言的歌都感觉
就是
觉得不需要有什么就是跨越门槛，但反而学母语歌都会觉得
对，好像可以先听，
对啊，
不要那么多压力。
其实我之前想过一个就是想说我是不是可以出一个歌词版本全部都写空耳，但是就被我团员阻止，就说你会被战包什么可是就是我觉得那时候想做件事很像是一个社会实验，就是说
至少可以先跟着唱。
对，如果说那因为我会觉得我学日文歌的开始，我也就是乱飙，那就是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我就是因为这样之后我才认真的去背五十音才什么什么，那就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就是大家会来
给一些建议的时候
说教的时候就是会让这个创作的空间或者是让创作者面临一些难处，或者是想要亲近这个语言的时候他会先被这个情绪挡住。
还是可以先出空耳的那个 MTV 版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点开 YouTube 先用空耳的练完。
我不知道，就是我就是一直有想要做这件事情，但就是看未来会不会发生。
希望今年可以把你想做的事都做一做。
好，
对，
好，反正非常期待那个
3月20号的专场。
对
对，就是现场，但是现场不会有沙发，
现场大家不会有，
大家不会有，
可能我会有。
可恶，
不知道阿妈会上去一起坐，
所以之后可能要准备一些给长辈坐一下，这样。
我就是，哦，我妈有问我说是有椅子还是没有椅子的嘛，就是，可是我就觉得就是坐着很难摇，虽然我们的歌摇的幅度不会很大，
微微的这样。
对，
可以在音控台里面给爸妈坐下。
他说我不希望我爸妈来，
他们是 sponsor，
就是
他们沉默很火人。
我觉得如果爸妈来我就会有一个分心在那边，就会担心说他们现在人到哪里了，什么时候进场了，那他们离开了要怎么回家，
连爸妈的 schedule 你都要抓得很紧
我没有想说，我是希望他们安全，就是怕他们就是累啊，找不到地方吃啊什么，就是会，那我就很难就是 focus 在我自己的事情上。不然他们来然后不要让我知道，那
对，
这样我就没有办法帮他们安排座位
也太困难了。
好啦，反正就希望大家真的进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然后这个春暖花开的夜晚，我相信就是经过一个舒服的晚上之后呢，你可能会对于说台语或唱台语可能会有些新的想法。
小
编也带回去吧，
再次恭喜青虫阿姨有一个千人专场。
嗯，
对，然后希望他赶快卖光光。
谢谢，
展望小巨蛋。OK，
展望小巨蛋。心虚一下。好，我们再次谢谢吉尼来，
谢谢小光，谢谢颜
料，谢谢微笑女生拉泪，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伪装的